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差不多差不多。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家具。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家具生产国和出口国，今年以来家具出口订单持续火爆，各个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在浙江杭州一家家具企业的生产基地，生产车间一片忙碌，相关负责人就表示，由于出口订单增加明显，目前他们是满负荷生产。据了解呢，这家企业生产的办公家具主要出口到东南亚和北美洲等地。今年1月到8月份，该企业的出口销售额达到了 5.7 亿元，同比增长了 43%。 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我国家具及其零件出口金额达到了319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2.3%。那提到家具，正好问问约瑟夫，就是在本国也会有很多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家具嘛，不管是办公家具还是家用的家具，
特别多。其实一开始我来中国那一年，就是2011年，其实我们那边的大部分的家具来自产品啊，我们用的东西其实一般不是来自中国，就是其他国家的制造的。那么我来中国过了差不多3年，后面又回了一趟家，发现差不多一半的东西是来自中国制造的。就是这3年内的变化是特别大，一直到去年的约旦家具包括任何这汽车等等呢，80%都是中国制造的。你想一想，从打10%到80%，这几年呢是越来越多的，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那边的人对中国制造的产品都是越来越认可，所以他们愿意买，愿意使用。第一个是价格合适，第二个是好使用。所以现在呢，很多人，我每次回家我的压力特别大，我不敢跟别人说我要回家了，因为他们一直到我从中国来，他们告诉，哎，你帮我买这个，帮我点这个，帮我带这个东西。
家具你不用担心，这个怎么给他们买？
反正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在国内的这些来自中国制造的一些价值，他们觉得很好的，他们可能认为在中国的可能更好。我说都一样的，他们不信我。
那本国民众的使用家具和我们中国的家具，约瑟夫，你感觉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不同之处？像功能、颜色或者你们本土特色的家具，我相信我们中国生产的那些家具等等的，肯定在你们阿拉伯世界是要适时的本土化或者去依照市场的喜好来进行生产和设计的。
对，就是要看我们的习惯风俗啊。比如说阿拉伯人很喜欢地毯，地毯是一个我们认为在家里可能最重要的家具，就是地毯。基本上每一个家必须有地毯，每个房间得有地毯，客厅包括厨房也有地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中国可能地毯也不是很受欢迎的，我去了很多的朋友家，其实他们家里没有地毯。但是我们那边的现在很多的地毯也是来自中国，但是中国是它是按照我们那边的人的要求，我们是要什么样的地毯，多大的，什么样的风格，包括上面的那个字，阿拉伯字也是来自中国。你看有多厉害啊，其实也这边的工厂他们已经设计了一些地毯，也符合我们的那边的审美。我们喜欢就有一些阿拉伯的书法，就是在地毯上面的，还有画一些图片啊。
所以我们中国生产的桌子那边不好卖，
不好卖，
不需要桌子。
这是刚说，我们那里基本上你出任何阿拉伯的家庭，很少有你能看到桌子，就是吃饭的桌子，可能有学习啊、工作的桌子，但是吃饭的桌子基本不存在。我在约旦那么多年，我家里从来没买过这样的桌子。我们从来没坐过桌子上吃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坐到这地摊上的吃饭，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来中国之后呢，发现大家都不坐地上了，大家都坐在桌子上吃饭。 阿拉伯世界啊，它包括约旦了很多的餐厅，也是这是跟那个家里一样的一个风格，也是地摊上的吃饭，也没有桌，所以你如果是在这些餐厅吃饭，你还是跟本地人一样的，要坐在地上吃饭。
那你们的家具最主要的是什么？电视柜、大衣柜，还有什么主要家具？沙发。
除此之外是沙发。阿拉伯人也是很重视沙发，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家庭，你问我，我现在买了新房，要买的第一个东西，我会告诉你肯定是地毯，第二个肯定是沙发。为什么？阿拉伯人很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也喜欢在沙发上睡觉，所以我们认为沙发是多功能的，而且还有一些沙发它可以变性的，可以变成一张床，这个更受欢迎。
还有什么家具？这个很有意思。
衣柜。我们那边呢是我们的衣柜，每一个人的衣柜是一定是分开的，在中国可能是可以几个人一起用一个大柜，但是在阿拉伯世界，我们的习惯，虽然我们很多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一定要有自己的衣柜，从出生就开始，妈妈会把你的名字贴上在你的这个衣柜上，这是约瑟夫的衣柜，里面就是他的东西，他的衣服，然后大家必须要尊重，不可以任何人打开我的衣柜，没有通过我的愿意的话。就是我们的衣柜也是比较特殊的，你可能会去一些阿拉伯的家庭，会发现名字都有贴的在衣柜上。
哦，
为什么？因为很多孩子
不是自己乱七八糟瞎贴的，是分清楚。
真的是，而且还有不止衣柜，衣柜因为它是有一些衣柜的，它摸起它下面是抽屉，上面是衣柜。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名字在上面的。
首先，你这个话题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本国有没有许多 Made in China， 是中国制造的这个家具啊？其实我们跟中国有个甚至几千年的这个生意来往，所以我们很多家具的确是中国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从这个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那种很深入交流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当地制造，就是说中国这边呢做板子啊，现在很多家具并不是用木材做的，它是用木板。就是说里面有一部分木头，但是有些其他的材料，那我们已经有这种合作了，就可以说是第二代的合作，不是直接从中国进口的东西。
明白，
这个也算半个 Made in China 啊，或者是说大家共同做啊，就是一半是 Made in China， 一半是 Made in Bangladesh， 是这样。那您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民族风格的这个家具，因为刚才我说了，我们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来往是有几千年。那几千年前没有沙发的，对吧？那时候是用其他的家具，就比如说，刚才尤师傅说的这个地毯。那地毯是否算家具，那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回到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古人那时候，因为我们那边气候是比较热的，我们没有地毯，但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的是席，就是说有时候那种竹子做的，
啊、
或者是有时用凉席，对，或者是用这个马黄马做的。您如果走到这个中国的南方，就云南、广西这些地方，还有湖南一部分湖南人，我发现到现在还在家里用这个席啊，就是说这种凉席啊。所以这个文化怎么来的呢？从古代来的，古人呢就直接喜欢地上，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床，床是欧洲人带过来的。那这很多家具呢本身是欧洲人带过来的，但是呢欧洲人的这个家具上面呢，就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很聪明啊，中国人有很多专利，中国人发明了很多东西，其中很关键的一个东西是家具的颜色，这家具上面是染颜色，以前是我们不会染的。我们南亚有很多木头，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但是呢，一个技巧就是说，这个染叫做中国染，就也是种植物啊什么的，这样家具就会好看。这也是后来从这里传到我们那边去了，这个做法呢叫染色啊，你会觉得很惊讶。我们也叫染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对吧？染色和染的是一个意思，对吧？
是蒙加拉语，
我们就叫染的，就是说木头上面啊，英文叫 paint， 对吧？
对，
那我们就叫 wrong 和染是否一起的呀？
Wrong，
是否有关的呀？这就是说，因为我们古人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木头上面染颜色是很难的。古人早就发现颜色，但是木头上面，你说木头上面一洗就没有的呀。但是中国人发现这个东西后呢，它又是就类似一个技术转移啊，技术传播。那这个技术传播到这边来了，那它也是刚好就这么叫。上一次这个节目上面我说的这个茶是全世界都是一个称呼的， 那为什么呢？是这边走过来的，这个颜色木头上面颜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这也是你刚才说这个古代的家具，很多家具呢是这样转过来的。那这样我们就有了床、沙发、板凳啊，因为板凳我们古人是没有板凳的，板凳是欧洲人带过来的。但是呢，又是到中国这里以后呢，是中国这里的板凳有明朝、宋朝、元朝，他们板凳都不一样的，床也不一样的。有时候中国人的床类是个小房子，这就是说他这个技术上面呢有改造。就比如说中国人的这种床芯，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床芯。那这个床呢，我们那边的一些这种贵族家庭，他说哎这个床好啊。这个床有那种，就刚才就是尤师傅说他的这个衣柜是有四人的衣柜，别人不允许进来。其实床本身就是一个很私人的地方，你自己的床，那床是否需要一个这个私人空间呢？那中国人又拿个这个方案出来了，哎，这个床就是中国古人的床，类似一个小房子。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这种家具呢也是个文化，其实很多是相通的，这样传过来的啊。我们那种普通人他就递上去，他就凉席上面去。贵族家呢，他就买就是那种中国式的这个床。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estás,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你说的这番话呢，多多少少解释了。在新闻当中，一家中国生产企业所表述的，他们就说他们的产品现在出口的国家是欧美和中东等地，其中山水画和祥云等具有中国国风元素的窗帘是很走俏海外市场的。包括二位我相信都看过青花瓷的设计的布艺的窗帘，在海外是深受欢迎。某种程度上我个人感觉，除你前面说的融和染，国风现在成为一种创新性的融合，结合各种当地老百姓的功能还有传统的设计美学，给予它更多的一些文化价值。就是二位感觉未来带有中国元素的家居用品是不是也可以算是大胆预测，算是一种潮流？而这股中国风潮流背后的原因，二位感觉又是什么？约瑟夫。
因为我觉得，因为中国人是非常了解，第一是非常了解自己的文化，非常了解自己的历史，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其实你随便看看那些小朋友都已经背了很多的成语故事，他们你看他们的做简单的一些舞蹈啊等等的都有代表性的，说明他们自己非常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现在怎么过日子，做任何事情，包括做一些产品呢，也是带着文化来做的。你看我最近也准备回一趟约旦，所以我想买一些东西送到我们那边去了，所以我的网上说了一些东西呢，我看其实在我看中了最好看的东西也是代表文化，中国文化的。也就是比如说我想买一个蜡烛，发现那个有一个对，就是类似一个龙的一个蜡烛，我觉得我自己看中了它，我觉得很有意思，这跟普通的蜡烛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蜡烛的一个功能，它就把文化放到在上面，就变成了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文化传播者。我在约旦的时候跟他们解释的时候，肯定他们也会觉得，哎，这是很厉害的。这些小东西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也有可以代表文化的。
其实刚才说这个中国风背后的中国精神，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工匠精神。中国的这个工匠精神也是中国的这个，就是哪怕是家具啊，不仅是家具，中国的很多产品走到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文化，另外一个文化里面工匠精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然后你刚才说这个染料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做。但是为什么中国的产品还是有那么大的竞争力呢？那就是我觉得背后就是它这个工匠精神，它的不断的这个工匠精神。刚才前面尤师傅说有一种床，它可以变成沙发，它可能白天变成沙发，晚上会变成床。不仅是这个沙发，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衣柜，那衣柜可以变成板凳，这种也有。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方座，它是圆的，也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四方的，也可以变成麻将机，也可以变成那种看电视前的茶桌啊什么的。这是为什么呢？它就慢慢的在提高自己啊什么的。我觉得这背后就是中国古文化的这个工匠精神。有了这个工匠精神，它本身就在市场里面会受欢迎。所有顾客，所有就是买货的人，买家具的人，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实在。
我更想说的是，现在中国企业他们是出海，比如说去 运营一家工厂，又或是在国内去生产，再去通过电商平台去进行售卖。我觉得中国的企业他们在出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非常具有市场的敏锐度，或者说那种抓取力的。比如说我看新闻，欧美家居市场近年来流行极简主义，强调环保材料和自然色调，并且重视功能性。你看，要环保材料，要自然色调，还要重视功能性。那针对这样一个趋势呢，国内很多企业都加大了产品创新的研发投入，不管是外观还是功能，一些细微的设计变化都能让企业出口的产品销量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换句话说，他去抓到这些需求之后，他根据自己的投入研发，完全去满足海外消费者那种需求。另外一个，二位刚才说的那个点呢，我也突然在想，过去我们中国的出口呢，号称是老三样嘛，就是家具、家电还有服装，而现在我们都说是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啊、锂电池还有光伏产品。这是让我想到了制造业这样一个事情。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去把中国从过去的制造业大国朝着中国制造业强国的这条方向，这个路径去打造。因为现在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在这一方面是完全可以让全球来放心的，因为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这是我们为什么经常会说的，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中国都必须要有制造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既要又要还要的这样的一种消费需求，同时价格还不让它高高在上，一切的背后都是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的去支撑。那约瑟夫，你是怎么去感觉从制造业大国再转变为制造业强国的这一个过程？
我觉得你刚刚说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虽然它是有这些产品呢，他们做的时候啊，他们可能考虑到自己的文化，而且他们还考虑到这个海外的顾客他们需要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现在的我们那边的产品大部分是在变成了中国制造的，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其实虽然其他国家的也不差，它质量也是也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是有时候呢，你这个产品你做的时候呢，你没有考虑到它的实用性，你可能在自己的国家用的是这么用是没问题，但是在其他的国家就可能不符合，不符合他们的功能，可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可能不符合他们的审美，这个好不好看有时候也重要。所以我对中国是做的这一方面这是很聪明的，他是考虑到我们那边的这些人是喜欢什么样的，其实不是说你的新能源的汽车，他也考虑到颜色，也考虑到他这车子在哪开呀、啊？因为山，就比如说你约旦，比如说安曼，都是在七座山上的这个城市，都是上坡下坡，他肯定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也不是说新能源的车都是电池，那你上坡肯定会耗电的，对吗？所以可以考虑到这个电池的那个使用期啊、时间呐、啊、充电呐、啊、等等的、啊。所以我相信，我也不是很这一方面的专业，但是我相信他们肯定考虑到这些问题了。中国工厂呢，他们会很尊重，这是被顾客的这是提出来的一些意见。其他地区可能就能这样了，他告诉你确实很难改，你可能就自己去适应一下。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行，你觉得有问题，我们来改善改善。这是中国也是来自中国文化的一个概念，他们愿意去改善，愿意去进步。
其实制造业大国呢，这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的逻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中国从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的这个路上呢，这是必须要走的一个路线。但是中国的强项在哪里呢？我前面讲了工匠精神，就是工匠精神背后是它是不断的创新的技术上，它就现在走到这个制造业强国。制造业强国的这个说法呢，中国这边现在有个新的称呼，这边叫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就本身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工匠精神的这个不断改造的一个更高的体系啊，就是复刻到就前面我说这个家具啊，您不可能一辈子做家具。刚才我说这个中国人的燃，我们叫 RON， 这个技术已经转移到这边来了，那后面你怎么办呢？要不断的啊，叫寻找方案。这不断的寻找方案里面呢，你就可能会找到，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呀、锂电池啊，或者太阳能啊什么的。因为就比如说服装行业啊，服装行业本身就可能一开始有难度啊，200年前服装很难，那经过这个200年的改造，这个世界也是有进步啊，其他的国家也可以做啊，对吧？这也是一种和平竞争。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这一就是说新质生产力呢， 应该非常值得给一些其他的国家这边呢互利互鉴的一个方案啊。那制造业强国呢，就现在就是我们说这个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本身就是说世界现在要应对这个控制二氧化碳，那我们都知道要控制二氧化碳，但是我们没有个具体的方案，我们都在开车里面找这些那个传统的燃料，那这个时候呢它又是一种抓到一个点啊，知道世界现在是在这方面有压力，那我呢一方面就把这个车做个改造，因为新能源汽车跟传统汽车对比的话它是便宜，它相对来说是这个管理成本的低一点，然后呢最关键是什么呢，它还有这个环保啊，因为环保现在什么呢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方案，我觉得从这个制造业大国转到制造业强国的时候呢，是应该是要抓住到这个时代带过来的机会和时代的需求，这应该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走过的这个线啊，它一直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或者自己的这个发明的专利上面它是不断的改的。
如果加利布按照你的这个逻辑，其实制造业强国的背后也是有一种自信和自强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在背后支撑的。
文化自信，对，文化自信在。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这样一条线，当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原材料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日用生活消费品只有纱布、火柴、肥皂、面粉等为数不多的产品产出。那如今呢，我国能够生产的产品覆盖原材料、消费品，还有中高端装备等各个领域。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的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所以说，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任何时候，咱们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同罗巴的小白天。